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升级中共 AI 晶片禁令，在全球国家分三级管制；冇钱，中国多间银行单日交易限额从50万减至2000；西藏强震超过300人死伤，官方尚未公布失踪人数；蒲城万人抗议事件惊动北京，分析称集后院起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升级中共 AI 晶片禁令，在全球国家分三级管制，美国可能再度升级科技战。据报道，拜登在卸任前将扩大限制英伟达等 AI 晶片公司的出口管制禁令，不单止限制对中俄出口，中东和东南亚国家亦面临进一步的算力限制。专家分析，这个是为封堵中国企业，扰到第三国取得 AI 算力，为避免 AI 先进晶片流出中国。彭博报道，拜登政府计划将对英伟达等 AI 晶片出口实施新一轮限制，规定可能最快在礼拜五公布。外媒引述知情人士说，将制定三级晶片贸易限制，包括第一层美国盟友台湾、日本、韩国、澳洲在内可不受限制使用，第二级为中等，多数国家面临总算力限制，包括中东海湾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将面临新的算力上限。此外，第三级针对中国、澳门和美国对其实施武器禁运的所有国家，20多个国家禁止资料中心产品出货。最新资本管理合伙人陈慧明说，新加坡、东南亚占英伟达营收20%，那明显一定有一些可能就卖到中国大陆，因为其实 AI 在全球现在就2个国家在竞争，美国和中国大陆。算力这部分是美国，他一定要将他的优势做出来，若果不是在应用这部分，他不一定会领先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专家分析，中国透过中东、东南亚、新加坡第三地获得算力和 AI 晶片，目前算力采购甚，中国就占全球20%，美方显然试图强化围堵力度，避免中国取得优势。消息一出，英伟达冲击程度亦备受关注。陈慧明说，其实对英伟达来讲，中国大陆以去年为例，就算卖不入去，它的需求完全不需要担心，美国这部分就够了，就够需求。他的结论是会有影响，其实对英伟达影响亦不是那么大。英伟达就在声明中反对这项提议，认为出口规则将是政策的重大转变，主张这个不会降低滥用风险，但可能威胁经济成长和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过，美国两党议员上个礼拜已致信美国商务部，明确提出美国需要对中国规避晶片禁令的行径作出全球性回应。冇钱，中国多间银行单日交易限额从50万减至2000。在2025年开年一个礼拜，中国多间银行就宣布下调用户手机银行交易金额，从最初单日限额50万减至2000元人民币不等，引发储户不满。据财联社报道，在今个月8日上昼，安徽和成农商银行在官微发文话，自今个月20日起，部分客户手机银行单日单笔支出额度下调至2000元。这个并非首间银行下调用户支出额度，近期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和成农商银行等多间银行亦发布类似公告，调整对象主要是近一年没有交易而单日限额大于50万元的个人手机银行客户。银行方面称，此举是为保障客户资金安全，防止电信诈骗，但不少储户认为银行是有意刁难用户，不希望资金流出。 實際上，自去年起就有多間銀行下調手機轉帳交易額度，部分網友在社交平台投訴自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銀行卡被限額，有錢拿不出，有人甚至連1000元都轉不出去。有網民說，防詐騙抑或防我，打著為你好的旗號，實際上為他們好。我一個卡被調成3000元，前幾日去睇牙唔夠用，好尷尬，現場打電話借錢繳費。若果半夜有急需點辦，銀行半夜開門。亦有網民話，銀行限制消費成咗經濟發展阻礙，做生意呢啲限額點夠？我賺錢要睇老闆面色，而家使錢仲要睇銀行面色，制度變啦。存錢冇限額，取款有限額。又有網民直言，銀行都冇錢，估計股市投入太多，轉唔過嚟。隨住中國經濟持續惡化，銀行業日子亦唔好過。喺去年，中國有近200間中小銀行註銷，數量遠超過去3年總和。經濟學者分析，中國金融海嘯可能將來臨，未來更多銀行倒閉係大趨勢。西藏強震超過300人傷亡，官方未公布失蹤人數。西藏定日縣在今個月7日發生6.8級地震，根據官方數字，截至8日12點，遇難人數增至126人，188人受傷，超過3600户房屋倒塌。據官媒報導，當局目前已救出超過400名被困者，並轉移安置逾46000名災民，但官方始終未公布仍下落不明的人數。由於當地嚴寒，失蹤者幸存的希望變得越來越渺茫。有專家和觀察人士就對災情和官方信息透明度提出質疑。這次地震震央定日縣措果鄉平均海拔4300多米，晝夜溫差達20多度。震央措果鄉20公里範圍內人口達到6900人。自8日起，官方公布的地震死亡人數一直定格在126人，當局尚未公布有多少民眾下落不明。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達雅才仁對官方公布的傷亡數字表示強烈質疑。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根據他所掌握的信息，地震後災民的言行受當局嚴控。達雅才仁說，他一定會小報，只是不知道會小報多少，死亡的人能不報就不報，失蹤的人可能根本當他們不存在，這個可能是中共政府的政策，也可能是當地地方官員不願意多報，擔心對他們會有影響。當地傳到尼泊爾，再從尼泊爾轉過來的信息來看，中共政府正加緊控制當地藏人，不准他們拍照和傳遞災區信息，若傳遞信息又會怎處罰，又或者是將來重建嗰陣唔給予優待等等，當地災民都唔敢向外傳遞信息。官方宣稱，地震發生後共有14000名救援人員參與抗震救災工作，目前供電設施陸續恢復，在震央損壞的路段已全部搶通，但外界更關注的是受困民眾的命運。由於當地位處海拔超過4000米，氣温嚴寒，保暖物資不足，加上地震發生至今已超過36小時，有專家認為，若民眾暴露在室外，體温可能會迅速降低，即使沒有受傷，可能亦只能存活5到10小時。台灣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對美國之音表示，外界很難透過官媒發布的信息了解西藏地震全貌。曾建元說，西藏人民對外通訊本來就受到國家高度管控，地震有關信息傳出後，很可能會被屏蔽封鎖，所以當地真實情況，我們無法從官方以外的渠道查證。按照中共黨國體制， 他派驻在西藏当地官员因为山高皇帝远，当地一些情况有时报喜不报忧，没有真实传递到中央，不止只是在境外的人，相信连中共政府亦需要多方查证去了解当地实际救灾情形。地震造成几千户房屋倒塌，其中多数是一到两层传统民房。达雅才人说，西藏几乎所有居民住的屋都是非常传统的那种土屋，有些是用石头乱砌，用石头叠起来，有些是用土块叠起来，钢筋水泥的开支非常大，只有政府机构的房屋是钢筋水泥。任何地方发生地震，藏式房屋是很容易坍塌，除了县城或者那些有工资的家庭，他们可以起到水泥房屋之外，其他一般农牧民的屋九成九是土木建筑，地震那阵真是非常不耐震。中共当局出于城市化考量，近二十年来推动游牧民定居工程。曾建源说，不排除地震灾情严重和豆腐渣工程现象有关。曾建源说，山歌皇帝院可能监察部门几位部门没办法深入进行这方面监察，这种地区公共工程的品质就堪忧。西藏好长时间上百年都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大地震发生过，当地政府就会丧失忧患意识，很容易疏忽建筑的抗震设计，又或者是结构是否承担地震的强度。要未雨绸缪的思考如何强化建筑的抗震结构强度，想象中是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涉及到较多成本。蒲城万人抗议事件惊动北京，分析指集后院起火，陕西蒲城县学生离奇堕楼事件因校方试图隐瞒，连日引起几万人抗议，事件成为中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警民冲突。有消息称，蒲城抗议事件惊动北京，当局派出武警清场。亦有分析认为，这次事发地点敏感，党魁习近平的后院起火，对北京当局来说恐怕不是好兆头。在今个月二号晚，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17岁男子党闯因离奇堕楼亡，当地官方5号发通告说他是开枪自行跳下，亦有知情人透露他生前受到校园霸凌，男生的家长质疑孩子死因，要求真相，校方就声称监控损坏，而警方却称调查过监控自相矛盾。之后孩子的舅父亦被警方带走，家长睇遗体嗰阵，校方禁止拍照，妈妈想看下个仔身上是否有伤，亦被阻挠，而校方亦没收学生手机，照片被删除。事件经过网络传播和发酵，最终酝酿成大规模群众事件。在5号和6号，上万民众包围学校抗议，到6号晚，由于事态升级，当局出动大量全副武装防暴警驱散抗议民众。而党闯音的妈妈疑似受当局施压，在6号她在社交平台发影片，称当局已解释家属提出的种种疑问，说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正在度沟通，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谣言去学校聚集。有蒲城县民众就反映，蒲城县官方7号从外地调来大批特警，蒲城职中附近大批警察驻守，禁止民众靠近聚集，当地警方开始逮捕参与抗争者。在8号，独立时评人蔡晨坤在海外 X 平台发文说，蒲城有5、6万人聚集，有网民就说目前抗议人群正是持续扩大，学校管理混乱，社会经济崩溃，一场遍及全国的社会变革随时大爆发。蒲城抗议事件惊动北京，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武警在7号开始清场。时评员魏虎宇9号在大纪元撰文说，刚发生的陕西蒲城民众对抗政府事件是今年中国社会第一场警民冲突，不单止规模巨大， 達到成千上萬人，而且事發地點好敏感，陝西是習近平和張又俠兩人的共同故鄉，蒲城縣和習老家富平縣相鄰，都隸屬渭南市轄區，習後院起火對北京當局來說恐怕不是好兆頭。作者說，在今年中國社會正是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階段，中共將坐在火山口上，面臨民眾怒火井噴式爆發的全面危機。蒲城墮樓案再次引發全網質疑政府掩蓋真相的做法，民眾對司法和行政機構信任進一步瓦解，這個將推動社會情緒從憤怒轉向反抗行動。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